那些在盼望中书写信心的手，那些在忍耐中以爱胜过仇敌的心，因着信心，他们仍在说话。因信说话，基督徒书信朗读大型节目。
安平乐道，
娓娓道来。
我是安平，
我是娓娓，
很高兴和您一起乐道。那这段时间，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发展，牵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说，这也许是人生当中所经历过的一件最大的事件之一了。
嗯哼，这段时间呢，最可敬可爱的就是我们在前线的医护人员了。
对，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啊。
嗯，那么今天我们选读的这封信呢，是由一位医生他写给在一线工作的另外一位医生。那这位作者他本身没有到一线去工作，但是呢，他在后方积极的来收集口罩还有防护服这些资源。
对，在这封信中他也讲述了他在联络这些资源的当中所发生的一些故事。
亲爱的小昭，今天用这样一种原始的方式给你写信，我自己的感受也很不一样。虽然咱们在同一个单位里，一年也难得见上一面，但与你之间的情谊早在汶川地震那年就已经牢牢建立了。那时候我就知道你很仗义，在你随口而出的诗词中又透出一份柔情，有点像武侠小说中的女主。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一直在那个我看来既吃力又不讨好的岗位坚守着，真佩服你的忍耐与坚持。去年你带着队伍在大雪天急救演练，今年在瘟疫中你又勇敢地冲在一线，更让我看见你作为医者的无私与对人深深的爱。自从武汉疫情开始，我每天不停地刷屏看各样的消息，为生命的稍纵即逝难过，也为那换不下来的奋战在一线的医务人员感到揪心。在你们援助武汉后，更是关注武汉中心医院的每一个消息。李医生的去世震撼着我们的内心，相信离他最近的你们更是感同身受。看着你们脚踩垃圾袋，戴着外科口罩就进重症病房，我真恨不得自己去生产防护服，为你们披上层层的铠甲。但我一无渠道弄来物资，二也没有能力去帮你们的忙，真的是深感自己的无用。作为基督徒，只能每天为你们祈祷，祈求上帝保护你们不要被感染。奇妙的是，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我进入了一个由芝加哥教会年轻人建立的群，他们在为国内一线的医护人员筹措防护物品。我看了他们的视频，很感动，就想捐点钱，但没有捐出去，因为有人打着他们的旗号收钱。为了怕人上当，他们就暂时关闭了国内的捐款通道。我只好默默地待在这个群里等待。随着项目的进展，我观察到他们的效率极高。在为他们感动、感恩的时候，有人在群里发牢骚，我很气愤，所以我就发出了你们带着垃圾袋坚持在一线的照片。也正是这张照片引起了这个项目负责人的关注，开始不停地在为你们找口罩、找防护服。我相信这就是上帝的引领。说到上帝，我很想跟你分享我的信仰。当我深知你们的繁忙，也不忍多占你们的时间。作为医生，又是在疫情的最前线，每天面对着一场场生死别离。我相信你对生命的脆弱和无常，对人的有限和无力，有着最深刻的理解。 对生命有着最深刻的敬畏。你们也一定明白，人只能挽救有限的生命，即便活了的，终究也还是会死去。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救一切人，并让所有信他的人都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我不想夸赞你们是勇敢的逆行者，我只愿你们能平安归来。我愿意为你们祈祷，更愿意将这份源自上帝、来自北美教会和世界各地弟兄姐妹的爱带给你们。自从发起这个项目，他们团队几乎是在不眠不休地找资源对接，还要分辨真伪，以免被骗。能这样实实在在关注你们安危的，除了你们的家人、朋友，还有这些因上帝深爱你们的人。他们也和我一样，希望你们平安，希望你们透过这份爱能认识这份爱的源头，生命的主宰。先写到这儿吧，问两位护士长和你的同伴们好，等你们凯旋归来，咱们再好好聚聚。愿上帝保守看顾你们，也加给你们力量。爱你的姐姐梅。
听完这封信呢，我内心有很深的一个感触，因为我觉得它虽然比较短，但是里面有很丰富的内容，既有这个作为医生他对同行的那种理解跟关怀，
而且呢也看见在后方的伙伴啊对前线战友的一个关怀，
还有就是他作为一位基督徒，他对另一个灵魂的期盼。
是，那在这封信当中呢也讲到了另一个见证，就是在海外的一群年轻人他们发起了一个募捐的活动，透过这个活动呢其实也看见神很丰富及时的供应。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到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也是一位年轻的传道人，来分享他在组织这个活动当中的感想、思考，还有对他生命本身的影响。
他们并没有任何的征兆说好像你准备好了要做什么事情，或者说你有一个机遇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或者救治很多的病人。回头看，你只能说在一场极大的危机当中，神使用了我们这些不配的瓦器和卑贱的仆人，成就了神自己的计划。这个计划是完全超出我们每一个人的想象的，是完全超出了我们自己的能力范围的。但是借着一场这样的一个事件，好像我们从一个虚拟的现实一下子投射到了一个真正的世界当中。我们从每一个人都从一种梦中醒来了，或者我们每一个人都从一个学校毕业了，被 push 到这个社会上了，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从一个训练营里面被拉到了战场上。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而是整个神计划的一部分。我们是金额最小的那个，人家就是有一个叫百万口罩的一哥们儿，就是叫百万口罩嘛，听名字知道。然后哈佛校友会搞了一个资源平台，3周的时间筹了1000万人民币，把1000万物资带到中国去，非常了不起 ，very impressive。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做了很多的一些事情。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所有的资源并不是那些，我们所能做的事情也不是那些。但是我们有自己的一个 purpose 在。你神问我们要的是祭菜子大的那个信心，然后是我们要经历神自己的能力，而这个能力是超越所有属世的能力可以庇你的一种超然的东西。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必须要用一个基督徒的思维，我们不能用一个属世的思维，因为你的资源量是比不过他们。但是基督徒的思维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神是跨越 physical 的 distance 的，是跨越这个地域的、人种的，是跨越文化的，是跨越资源的。更加重要的是，神是跨越生死的，神是跨越时间的，他不受纬度的限制。所以跟一个这样的神同工的时候，你不可能用一个地面的思维，你要用属天的思维。所以本身李文亮是吹哨的人，从这一点来讲，我感觉非常的惭愧， 他还不一定是个基督徒，他就有为别人舍己的决心，在瘟疫当中为别人舍己的决心，那基督徒又有什么资格可以没有这样的护照和觉悟呢？甚至说这种行为让我们在一个现实当中有了一个范例去思考基督为我们的作为。若没有人愿意舍己的话，若没有人愿意吹哨的话，若没有人愿意发声的话，没有人愿意为了任何人的苦难而付上代价的话，那我们和活在地狱当中有什么区别？我们跟恩典不就隔绝了吗？他吹哨的时候是让我把我吹醒了吗？我感觉作为基督徒我一直没敢睡，说实话，就是作为基督徒我没有沉睡的资格，我从被主呼召的那天我就没法再睡下去了。但是他吹哨的那一刻让我感到惭愧，因为我发现我手上有一个巨大的号角，我却从来没有好好的使用它。所以当时我的感动就是在士师记六章里面就是说，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的身上，基甸就吹角，让我感觉到神给了我极大的资源恩赐，甚至是一个 position。 I supposed to do something。在刚开始捐的时候，我们面对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况，就是从一盒口罩开始了。就当时你说刚开始捐了，你说怎么捐呢？就是其实我们的资源跟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只能去买。结果去了 Walgreens 一看，只有一盒那个口罩还剩了。然后当时并且呢，很可笑的是，那个 Walgreens 买东西一般都是买一盒第二盒半价，结果只有一盒的第二盒也没有办法半价了，所以我当时就是想买还是不买呢，就很犹豫。并且你说我们捐呢，捐给国内一盒口罩，你说从哪儿捐？从美国，什么时候能寄到不一定，因为那时候快递已经给封锁了。所以当时就感觉是非常的绝望，怎么办？就只能回到神面前去祷告。
神啊，敬爱天父，你可否听到多少次无言的祷告，我渴望听见你。深夜黑暗冰冷，我无力彷徨，我的心几乎动摇，祈求你赐我力量。
在那个时候就发了个朋友圈嘛，你说现在人有什么资源？我们也没有特别的资源，什么东西都在朋友圈里面，就是说打算开始一个这样的项目，谁有资源的话可以找我。就万万没想到，就很多的年轻人联系到我，然后就是说有些人有一些的 connection， 在国内是做医疗设施啦，或者说是做物流的呀，然后 connect 的一些东西啊，我们就开始买了几万个口罩，在国内筹款。我很感动的一点啊，就是我们始终是一个教会，我们教会里你看着就几十个年轻人，好用，关键时刻新奇，使得上劲儿，你不用花时间去跟他们解释，就是大家彼此之间已经有了一个一体同心的这种连理。所以当时就说捐嘛，就是第一期物资全是我们自己教会人捐的，我们基本上就是我们那两个礼拜的奉献基本上就全部给进去了，几千块钱，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了。然后我们开始捐了差不多不到两周的时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你两周你能，其实你能做多少事情？你两周还不够完善一个想法的。但是在这两周当中，我们动员了差不多30个同工，大部分是我们在北美的同工，然后动员了几个合作的教会。发了6批的物资，然后其中3批没有到位，就直说了，就是3批没有到位，主要原因是政府扣，所以我们现在有几批物资到了。也就是说呢，其实你刚开始之后，你必须要面对一个很尴尬的一个情况，非常受挫。但是说实在话，我感觉神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储备，因为我们有非常支持我们的 donors， 然后以及我们在国内的合作企业，就是说你一定是要花时间成本，花物资成本。去检测出现在你的这个 information 的可靠性，所以现在来看，我们已经检测出一个完全可靠的一个渠道了。所以我们打算现在在串联北美的资源和国内的资源，再做2-3周的时间。我认为疫情基本上是可以向一个非常好的方向被控制住了。就是你最终跟随耶稣的人， 道要是存在的，你做事的方法是可变的，可以变通的。我们应该其实是很有这个资历去把这个事情做好的，因为我们既是中国人，我们又在美国，所以如果说有谁就像保罗一样，就像墨西一样，能串通两地的文化，能串通两地的资讯，把神的旨意成全，我认为我们北美的华人教会，我们北美的年轻人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就这个角度，就这个层面上来讲，我认为在未来的事工，我会更多的去考虑这个角度，就怎么样既有凝聚力，有号召力，有一个中国人当有的福音热忱去抬头做这个事工，另外一方面又借鉴美国比较现代和发达的社科资源和已经有的经验，去把我们的事工做得更加的开放，更加的透明，更加的可监督，更加的可控。所以这是我现在想的，在未来应该来讲会综合两方面的资源。我认为在这场瘟疫当中，我得到了神很大的熬炼和给我的成长，因为有的时候愤怒不能解决问题，并且愤怒要有神的爱和怜悯去辖制它，甚至是让你的愤怒能变成合神心意的义怒，发挥在对的地方、对的时间，给对的对象。神在这个世上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功课，就是怎么样能够控制你的情绪，而不要被你的情绪控制，并且在一个这么极端的情况当中，我们怎么样扮上自己的角色。你看到的都是黑暗，你看到的都是负面消息，但是当你随着主的呼召进入了光中的时候，你是被神的光导引着，被神的光带领着，甚至你在神的帮助之下，在逐步的走进神的光中。非常感触，感触到了一定程度，就是让你必须去重新的思考什么是基督的身体，你必须去重新的思考什么是弟兄姐妹，你必须的重新去思考就是什么是教会，什么是教会本身，你必须都要去重新的思考。因为最基本的，从我身边的这批人来说，其实他们就说，为什么就是最近几周我变得特别 emotional， 很容易掉眼泪。我每天写一个短记，就是跟大家汇报我们的进展，我每一天都是流着眼泪把它写完了。然后他们就说，你为什么会变得这么 emotional？ 我说两周之前我不是这个样子，两周之前我是一个很不喜欢流眼泪的人，特别是在人的面前。但是我说，当你决定步入一个战场的时候，你回头看看跟着你上来的全是你过去五年以来每一周牧养的，你每一天牧养的你的羊群跟着你上来了，你的至亲、你的弟兄、你的姐妹，义无反顾的觉得就是神给你的呼召是真实的，并且他们觉得义无反顾的跟随你的时候，我怎么能不流泪？你在那个地方，我给你讲一个例子，就是当时有一个医院，我们想援助他的那个援助队，然后援助队到了那个一线去，然后当时就有一个医生，他是基督徒，他那个领队的副队长是个基督徒，然后当时就叫我联系他，给他配物资。我跟他联系上了之后，他当时跟我说，我们还不缺物资，现在因为是援助队，我们从老家拿来很多的物资，当时不缺物资，说你给我发一点布道会的视频，你给我发一点这个讲到的这个视频。哇，我当时看的时候就非常的受震动，因为在这种时候他最需要的并不是物资，他需要的是心灵的慰藉，他需要的是心灵的供养。所以这个让我感觉非常的触动。你在湖北一线的一群那个基督徒志愿者，我知道今天我不知道人家叫什么名字，因为买不到资源，24万的款就这么打到了我们的账上来。你整个这件事情都让我感觉，你怎么可能相信一个人到这个程度？你怎么可能合作到这个程度？在几周的时间里面，你说过的话不过几百句，你怎么可能会彼此 unify， 彼此 click 到这个程度？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我们 recognize 了基督的身体，我们辨识出了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和黑暗当中，我们辨识出了自己的弟兄和姐妹，所以我们自然而然的就连接在了一起，为了一个同样的一个 purpose。怎么说呢？你要是把所有东西都分辨清楚了，你再开始做事的话，我就说疫情又控制住了。就是我们有很多个假设，就是你等你真的想明白了，你把教会动员起来了，你把什么事都弄好了，你基本上就是什么都不用干了。我感觉很多事情吧， 我觉得凡事都可做，但不是凡事都有益处，凡事都可做，但不是凡事都造就人。很重要的一点是，做凡事之前要想清楚代价。你做每一件事情都有代价要付。你既然我联系这个人，我去联系他的话，我可能是要付代价的。你比如说我明着说了，就是我们叫人骗了一笔钱，还是教会的资源群里面那个几层关系介绍的一个人说卖口罩卖的比人便宜，还是说是主内肢体为了帮助人，结果就是6万块钱现在打不回来，我们风控组在国内告呢。所以我就说这个钱怎么办，我们自己出啊，你怎么办？但是你不做你永远不知道，你不做你永远不知道哪个渠道被检测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还是有这个稳定的供货商，没有问题的供货商，能买得通的供货商。所以我就感觉吧，很多事情你要开始做的时候，大家不要埋怨说掌握的资讯不够，行动力太低啊，时局不好，物资流动不好。我是说你没急到那个份上，你没准备好要付那个代价。你假设现在国内一线的工作人员都是你家里面人，你还不捐车卖房的想尽一切办法你得把东西给送到了，咱怎么就不能有点就是犹太人的精神呢？当时尼西米修筑城墙的时候，难道不是一手拿刀一手干活吗？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就是能把整个圣经给活明白了，我们的目标想明确，你为了自己的这个，为了神的这个旨意能愿意付上代价的话，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说句不谦卑的话，事儿都能干成。我们都愿意主的旨意成就，我们愿意神平息瘟疫，我们愿意万人得救，我们愿意世界和平，但是我们有哪个人愿意为着我们的呼召付上代价？这是问题。我们个人要为这个世上付上代价。其实这不是我个人的感动，这不是我个人的经历，我们教会所有的年轻人他做了这个事，他发了朋友圈之后，所有的家人都看见了。他们开始有些人跟家人传福音几年就不成功，就是一谈传福音家里面就说你别搞了，什么洋教什么的，就都是这种话。他们就是一直没有突破点，但是借着这个事情，他们父母都说你们在做一件很正确的事情，别人都不敢做你们敢做，别人都不愿意做你们愿意做。他都表现了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普世价值，一个援助精神，一个基督的救助精神。他们都在我们的行为当中看到了福音的实质，看到了基督的临在，看到了神的属性。所以就这个事情，我认为我们其实在教会历史有很多这样的反思，但是我们今天到了这个时代，临到了我们的时候，我们感觉到现在对我们来讲抗议就是牧养，对于我们来讲抗议就是宣教，抗议就是做见证，抗议就是传福音。
我必扬声赞颂，祭奠石头开口歌呼，我必竭力跳舞，祭奠身边飞起草木，我必传你福音，祈祷谎言漫过真理，我必献上自己，岂能负你是战向上。
现在这个年代，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思考传福音的 strategy 和在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事情。现在我们感觉包括我这次碰到的所有的人，很多的慕道友，一个地方那个采购员然后叫我帮他联系物资，从来就没去过教会的人跟我联系多了之后，我就跟他讲，我捐你们医院，我不要你们的钱，我不要感谢信，我不要那个锦旗，我不要什么东西都不要。我告诉你，我说这个事情之后，你要是经历了神的同在，经历了神的恩典的话，你在我们的事工当中经历了神的这样的一个救助的话，我希望你能信主。我这个话说了很多遍，没有一个人拒绝我。所以我感觉这是我们整个 covenantal theology 的一个关键所在，就是要对神的圣约有信心。在这个时候，我们是在跟整个社会立契约的，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在最危急的时候接受神的援助，来经历神的信实，归入神的恩典， 所以我认为啊，这个真的是对我一个非常大的 shocking。 I bet with everybody， 我跟你每个人打赌，我跟我们教会的每一个慕道友打赌，你信不信你在这个世上可以经历神的恩典？你如果瘟疫结束了，你经历的神呢是信实的，是有能力的话，你信主。如果你经历了之后你还感觉神不信实，神没有能力，神没有恩典的话，你可以继续拒绝他。我们这个项目本身叫哨子与号角，所以本身李文亮是吹哨的人，但是号角的责任并不在他。所以我们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就是哨音过后当有角声。所以福音的角声应该响起来，悔改的角声应该响起来，归回向神的角声应该响起来。瘟疫结束了之后，我们就要活在后瘟疫时代。杀人肉体的瘟疫会结束了，但是杀人灵魂的瘟疫不会结束。教会有没有觉悟，把整个抗疫的这样的一个热忱带到我们的宣教当中？要是我们都有那种抗疫的紧迫感，抗疫的决心，去进入到救人灵魂的事工当中的话，可能我们整个的国家就此就改变了。我跟你讲，我这个太感动了，这是神给我的一个 vision。 我跟每一个现在在一线合作的弟兄姐妹跟他们约好了，我们一定要跟你们一起敬拜，我们一定要跟你们一起服侍，我们一定要跟你们一起团契。因为靠着这场瘟疫，神把我们带到了一起。我要抱着你哭，我要抱着你笑，我要跟你喝两杯，就像是多年不见的老友。要是不是这场瘟疫，我不会认识我武汉的、湖北的、全中国、全美国、全世界的这些如此可爱、如此真诚的、如此美丽的弟兄姐妹。
朋友圈真是一个奇妙的世界，真是把不同的人、不同时区的人、不同地域的人能够连接起来，会产生一些很奇妙的事情啊。那我自己本身也是最开始从沙龙的这个朋友圈上面，我就看到他这个捐助的信息的时候，我一开始觉得很惊讶，哦，他怎么有这么多的关系跟资源呢？
是。
后来我们才发现，其实也不是这样。
只是一盒口罩是吧？
对，买一送一的还没拿到。从一盒口罩来开始。
嗯。
所以也真的让我们看见，很多的时候不在于我们有没有资源，或者说要等我们有了资源有了条件才去做。而最重要的是去做。
是，我们从这个经验当中也看见一颗单纯的信心，还有一个单纯爱人的心呢，它可以被神使用将来呢如同树一样慢慢的长大开枝散叶。
盼望今天的节目对您有启发有帮助。我是安平。
我是伟伟。
再见。您现在收听的是基督徒大型书信朗读节目音信说话，由普世佳音新媒体传播机构、救世传播协会、远东福音会、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联合出品。